奉主耶稣圣名，咱用基督会做来唱赞美诗406首，406首。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是灵恩布道会前的特别祷告会。在祷告之前，我来用圣经几处的经文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灵恩布道会前，我们大家看重这个祷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福音的事工推展，就是要从祷告当基础。我们看主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福音，就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经过40昼夜的禁食祷告。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祷告的时候，在40天当中，魔鬼也来试探他。那么当魔鬼离开之后，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就开始传福音。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满有圣灵的能力， 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十五节，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是主耶稣传福音的开始。主耶稣传福音就是在经过四十昼夜的禁食祷告，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回到加利利，加利利就是他的故乡，回到加利利来开始传福音。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之前就是由祷告开始，祷告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动力。那我们再看使徒时代的教会，当主耶稣复活要升天之前，一再的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吩咐他们，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见证。那门徒遵照主耶稣的吩咐，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就记载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好，所以我们看当时的主耶稣的门徒，还有一些妇女他们都一起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马可楼上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十五节就记载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也就是说他们聚集在那里有100多人天天聚集在那里，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那么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是开始传福音，也就是教会建立起来。这个就是使徒时代教会传福音的开始。所以福音事工的推动要由祷告开始，那这个祷告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动力，当然也是在借着祷告能够带着神的能力出去。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时候的门徒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当时的彼得就站起来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乡亲诉说神的作为，诉说神的救恩。那么当把这些话说完了之后，众人听了觉得扎心，这个扎心就是彼得所讲的话带着神的能力出去，让众人听了会觉得扎心。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我们要让我们的手所发出去的传单，我们要让我们的口所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进入人的心中来感动人的心。这个动力就在于祷告，也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我们在灵恩布道会当然我们要从祷告开始。那也许我们会说，这个灵恩布道会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很陌生的一项工作，因为每年都在做，甚至每年我们有两次的灵恩布道会，好像这个工作再熟悉不做不不过了。我们各组的工作不管你负担哪一组，也许你都不是第一次做，所以对于灵恩布道会的所有事工，也许我们都会认为那这个好像不是很难，因为轻而易举，因为过去我们都有累积很多次的这种举开灵恩布道会的这种工作的经验，所以因为经验很多，所以基本上好像没有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落到这种迷失，也因为经验很老道，也因为经验很多，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一项圣工上就会忽略掉我们靠神。我们看这个大卫他一生当中，他常常跟非利士人打仗， 那么他每一次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败过，他可以说屡战屡胜。从他当王之前，他跟非利士人打仗都是打胜仗。好，那么跟以后他登基当王之后，他也常常跟非利士人打仗，但是他也没有败过。那么大卫为什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就是他被神喜悦的原因啊。也就是说，他虽然有很多累积跟非利士人打胜仗的经验，但是每一次面对非利士人，他没有一次是靠自己的能力，也没有一次是靠过去打胜仗的经验，然后就轻易的出兵打仗，没有。他反而在每一次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他都会先求问神，他会先祷告求问神，是否神把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中。如果神答应了，应允了，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中，他才领兵出战。这个就是大卫每一次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经过。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节。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到二十五节，我们读一次哈。十七节，预备开始。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律法阴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华阴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岭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这一段圣经就记载大卫在短时间之内两次与非利士人交战。那大卫他在第一次跟非利士人打仗的经验，就是这个非利士人当中的巨人歌利亚来到以色列营前来骂战。那当时扫罗当以色列王，没有人敢出战。那大卫当时是遵照他父亲的吩咐来军中探望他的哥哥们。那么听到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在那里骂战，他就自请出战。那当他出去的时候，这歌利亚还笑他：“你拿着那一只拐杖要来打狗吗？”那大卫他只带着他牧羊的杖，跟捡了五颗石头，跟他平常在用的鸡血。他把过去在牧羊的时候把野兽打退了，把羊从这个狮子的口中抢救回来的那种经验也就是靠神来打退这些野兽的这种经验，他也在战场上一样。所以他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毫不畏惧，他跟歌利亚说：“我来是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跟你打仗。”所以他相信使人得胜的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人。所以那一次他就很轻易的靠着神把歌利亚打死了。那以后他在这个以色列当中他 这个常常哈带领这个兵啊来出去跟弗利士人打仗。那每一次他都打胜仗，因为他每一次都靠着神，他都求问神，那神应允了他才出战。那这一次十七节记载的这一次征战，是他登基当王的时候。过去他的权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一个军队的元帅，好，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国王。那么这一次他登基当王呢，他的权力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所有的军队都是他在指挥，所以他可以指挥这个所有的这个元帅或将军呢来要他们怎么出去打仗。那这个时候的腓力士人想趁着大卫刚登基当王的时候要来攻打大卫，也许想要攻其不备，想说大卫刚登基当王正在欢乐当中。可是我们看这个大卫一听到这个腓力士人来攻的时候，他就到宝藏去，然后在那里求问神，他向神求问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十九节就记载大卫向神这样祷告。那么神也应允他，神就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你看大卫这一次他当了王，他面对腓力士人他也没有轻易出兵，过去他从来没有没有被腓力士人打败过，他都是打胜仗。那这一次他一样虽然当了王，他一样向神来求问，是否神把腓力士人交在他的手中。那么神应允他，他才出兵跟腓力士人打仗。所以我们看大卫他在面对腓力士人的征战里面，他都是靠着祷告，靠着神，而不是靠过去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勇猛，都不是。那么在打败腓力士人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功劳归于他自己，他没有说这个腓力士人被我打的到处逃跑，他没有，他反而把这个腓力士人的被打败的这个这件事情的功劳归功于神。所以在二十节这里就说说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在那里击杀腓力士人，然后他就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他把敌人打败了，他说是神在我面前冲退敌人，好像水冲去一样。这个是神在打仗，不是他在打仗。所以腓力士人被打退了被打得到处逃窜了他仍然在那里归荣耀给神，说是神在我面前来冲破这个敌人，好像用水冲去一样。不是说我的勇力，我的智慧，我的这个战略很好，把腓力士人打退，都没有。那这个腓力士人就被打败了。那当腓力士人被打败之后没有多久又再次来攻，所以二十二节又记载腓力士人又再次来攻同一个地点。好，那同一个地点第二次来攻，如果第一次是如果说他这个是个轻敌的话，那第二次应该不叫轻敌。如果第一次腓力士人想说这个大卫刚登基当王是在欢乐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打败，所以就轻易的来攻，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但是第二次刚被打败又再来换，就不是轻敌，一定有备而来，一定有相当的把握才敢再来攻了。可是我们看第二次这个腓力士人再来攻打的时候，大卫没有认为说你们刚被我打败你们刚被我打得乱七八糟那现在你又敢来换，他没有轻易就带兵出去，没有，他仍然求问神。所以我们看二三节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岭对面攻打他们。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又再一次求问神，他仍然要得到神的应允，他才敢出兵呢。因为他认为打胜仗不是靠自己的勇力，而是靠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推动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我们人常常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我老经验，我老资格，我经验丰富，这个过去都是常常在做，所以这个轻而易举。当你会这样认为的时候，你就不会靠神，你就不会特别去祷告来靠神，因为你觉得很容易啊，这个不是难事啊，你会把它当成是很简单的事，因为过去你常常在做，你经验老道。这个就是人常常容易犯的毛病。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靠神的心就没有。那如果你把每一次的工作都当成是第一次在做，每一次的工作都是要神带领你来做，因为本来我们做工就是跟神同工，不是我们在做，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当然我们要靠神啊。如果我们能够认知我们是在靠神来做这些工作，你就不会靠自己。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用你的才能、你的智慧可以去完成，那你就不会靠神。尤其我们过去所做的经验，所以我们常常会落入这样的毛病，那当然靠神的心就越来越少。那当你有靠神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在做的工作反而有神在同工。你会发觉你没有特别做什么事，但是你会发觉神让你所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会感动人的心。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不大会讲话，他道理也不大会讲，但是他出去向人做见证，人家听了会很感动。这个就是带着神的能力，靠神来做，所以他听了会很感动，没有说什么话，很平常的一句话，而让人听了就会很感动。那这个就是有神跟你同在，所以我们要有神来跟我们同在，靠着神来为主耶稣做工。那这一次的大卫，他仍然求问神。那么神在这一次的在大卫的这一次祷告当中，神的回应不大一样。第一次，神直接告诉大卫说：“你可以上去，我已经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中。”但是这一次神没有这样说，这一次神却告诉他说：“你不要一直上去，你要转到他们后头去。”那如果用这一句话来看，我们弟兄服过兵役都知道，在战争当中有一种战略叫迂回转战。迂回转战就不是正面攻击了，一般有的打仗是正面在攻击，那有的就要迂回转战。迂回转战从敌人的另外一边、侧边或者后边绕过去，那这个叫迂回转战。那么神这一次跟大卫说：“你不要一直上去，你要从他们后头，从山岭对面，这样在战略上是对的，从后面，这个转到后面去打，不要正面去打，这个在战略里面是对的。所以这一句话是正常的，可是后面这一句话就不正常了，后面这一句话就很难理解了。所以后面这一句话是什么？24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桑树梢是哪里？树尾啊。爬过树吗？你有爬过树吗？有。你树爬到哪里？你最高爬到哪里？那个树的那个尾巴，那个软软那个边，你敢不敢上去？对不对？那当然不敢上去，没有人敢上去的。我们爬树，你曾经爬过树，你大概都爬到那个树枝比较粗的地方，可以踩的地方。那个树的这个末梢，那个很软的那个树叶那个地方，没有人敢上去的。那个很软，不可能踩，人也不可能在上面。可是神却告诉大卫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就要急速前去。”桑树梢， 风在吹的时候，树会摇动，树梢会摇动，会摇动，会有沙沙的声音，但是绝对不是人的脚步声。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在树梢上来走动，不可能踩在上面。所以神跟大卫讲的这一句话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用人的常理，用人的智慧常理去想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相信神的绝对全能吗？用人的能力，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理解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不可能的。可是你相信神的绝对能力吗？这个就是神在试验这个大卫。如果你相信神的绝对能力，虽然不是常理可以可能发生的，但是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凭着信心耐心的等候，去听神所要你听的声音。那当你有那个信心，你耐心的等候的时候，这里神要考验他什么？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耐心等候的心，要等候神的时候，第三就是凭着信心的耳朵去听这个声音，相信神的能力，然后凭着信心的耳朵去听神要让你听到的声音。那你就要耐心等候，在那边听，你不能急躁啊，在那边等啊。结果有没有听到？当然有。所以二十五节就说了，大卫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他有听到，所以他才领兵出去啊。这个就是神在试验他。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在推动神的圣功有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像大卫一样，虽然我们常常在做，虽然这个工作我们都很熟了虽然这个你真的有人说闭着眼睛我都会做了，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要祷告，靠神，求神带领，求神帮助，靠着神来做，那我们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状态，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不是靠着自己的勇猛，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神。所以我们在年部大会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省思，我们一起靠着祷告，在这一次的灵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靠神的心，所以我们很期待说我们每天都会有祷告会，来得及你就来参加来参加到下午的祷告会，然后一起用餐。那如果你来不及你自己来到教会的时间，你就可以用完餐找个地方祷告能够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大家一起来这个把这次灵恩布道会的工作能够完成。那每一个人都有这样靠神的心，我想我们都会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来显明。神的能力会借着我们的手，神的能力会借着我们的口虽然我们不是付出很多，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的能力就是这么的奇妙愿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再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为我们这一次灵恩布道会的工作大家来祷告。我们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这一次灵恩布道会的工作所以我们后面的祷告的时间会比较久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